从上次上到有没有上次有没有哪个同学没来？好，上次讲到三字经嘛，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讲义的二十页，哈。二十页这边呢，他就讲到《佛说妙色王因缘经》，哈。前面就是讲到上上礼拜嘛，《马喻经》的部分，就是第十九页，《马喻经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修行者。修行者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，我们会随着我们的习性，可能习性就是很好动的，他很可能就是蹦蹦跳跳，就像这个经里头所讲的那个小马，其实马妈妈之前也是这样子，后来呢，因为那调马的师傅呢，调马的马师，他就很容易就调服那个母妈妈嘛，就是马妈妈，结果呢那个马妈妈呢就发现，就说诶，他这样子做那个主人很不高兴，所以呢不给他好的水草吃。后来呢他顺着主人的意思的时候，诶，他就获得了很好的水草。后来呢这个马孩子一出生的时候，马的个性就是蹦蹦跳跳嘛，所以呢他后来就是很抱怨，就说为什么那个主人不给他水草吃，然后给妈妈的水草给他住的地方都很好的。然后后来就那个小马就跑去问马妈妈，马妈妈就说，哎，这个就是你自己没调好嘛，你自己蹦蹦跳跳啊。有一个好方法，就是你随着主人的意思，随着主人的意思，主人要你东你就往东，要你西你就往西，哈，那这样子的话主人就会对待你很好。那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心性如果随着我们的习性在走的时候，很可能就是不能调伏，就像那个小马还没有调伏的时候。那如果是我们的那个习性呢，随着修行的时候呢，就像那个戒律来这样子调伏我们，然后我们循着这个戒来走的时候，很可能我们就很顺，该往东的时候我们就会往东，该往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往西，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那个戒律其实是让我们生活有一个规范嘛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循着戒律来走的时候，那整个我们很容易就上轨道了，然后很可能就很容易就迈向解脱。所以他这边就讲是说第二十页的第七行，他就说为言五戒十善生天人中，然后就是要讲到佛陀就是一个调马的师父嘛，调伏我们这个内心的一个烦恼的那个马会乱动嘛，然后佛陀呢为了调伏我们这个乱动的马，不受拘束的马，所以呢他开始就为我们讲五戒还有十善。这个你如果能够遵守这五戒十善，就能够生人升天，善道嘛，但是如果我们没办法，我们一直在随着我们烦恼在造作罪业的时候呢，他就告诉我们说这样子会堕入三恶道，就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讲嘛，其实你要想到说，好像那个故事很好玩嘛，那个小马怎么跑去找那个马妈妈，然后马妈妈就告诉他要怎么做。其实重点是在调马的人，调马的人他怎么驯服这些马的个习性嘛。那你要想到说我们就是一头马，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头蹦蹦跳跳的马，很活泼的马，但是呢怎么样让这个获得很好的水草，就是三善道，就是会获得居住也好，然后吃的也好嘛，不像地狱恶鬼畜生就是吃那个人家祭拜的，或是说人家丢弃的，或是甚至没得吃嘛，然后住的地方就是苦苦无尽的地方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调马，其实是我们调我们自己的心性，那谁是最好的调马师呢？就是当然如果借那个佛经来讲，佛就是一个调马的师父，很好的调马师父，所以他讲调御师，有没有？是不是佛陀的称号有一个叫做调御师？我们常讲说天上的福报好，但是呢其实他还是在轮回当中嘛，所以我们讲三界导师，就是色界、欲界、无色界的导师。那现在我们常常讲说佛陀的称号就是调御师，就是最容易最会调伏我们烦恼的一个师父，
然后呢，他也是值得天人来供养，然后天人的导师，所以讲天人师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呢，这边你就想象说，哎，我们是马，好，马欲学人嘛。然后我们如果是说，我们像修行的不受佛教放心之意，哈，这就像小马一样，然后蹦蹦跳跳，最后你会被束缚，你会受苦嘛，就是。那个条马师傅呢，就把这个小马呢放在那边，不给他好的水草吃，然后给他最糟糕的生活环境。就是像我们说，我们如果不随着佛陀的教导放心自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很可能就是落入到三恶道，三恶道就受苦无尽哈。那接着呢，第十五行这边他讲《妙色王因缘经》，就是讲到说有一个那个。婆罗门嘛哈，然后他的过程就是说，哎，他一出现，那个大家都认为说他怎么长得这么好嘛哈，然后呢就问佛陀，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他能够长得这么好嘛？那佛陀就开始讲过去的因缘哈，所以呢在这边他讲21页嘛哈，他就说，第二行他说，佛陀就告诉在场的就说。那个有过去世的因缘，第二行乃往古时与婆罗尼师大乘当中有一个王叫做妙色嘛哈，然后妙色这个王呢，他是用正法来治世，所以呢，当时很多人民呢都在那边生活，非常的安乐嘛，然后呢，整个国产物产丰富，然后人民呢都很安乐，所以呢。那个国王看到所有的人民，他也把他当成他的独生子来照顾嘛，就是等于他很慈心爱护所有的众生。然后这时候呢，他就觉得说，大臣就跟那个王嘛，他说王就说，我现在所有的我当王了，我什么都有了嘛。然后呢，我只有想要什么，我什么都不想要，只是我想说，能够这样子。对法呢升起一种好药的心，那这时候大臣就先跟他讲一个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地方，他就说有一个地方呢，有一个佛陀出现在世间，就是出现在这个世间出世了，然后呢有佛出世的时候就有这个佛法一般都称为妙法，殊胜的法叫做妙法，所以呢是讲法嘛，那王呢就告诉那些臣子，他就说但是呢现在没有佛嘛，臣子告诉他说有佛就会有佛法，那现在没佛，但是呢我也自己想要求看看有没有佛法嘛，所以呢这时候那个王呢就用那个他的那个宝箱哈，就是箱子容器嘛，装了很多金宝，然后呢就挂得高高的，宣告世人就说，我现在需要一个圣法，我什么都有，当王好像什么都有，很自在了，但是呢我想要有一个佛法很好殊胜微妙的佛法，那现在呢如果有谁的话能够告诉我这个佛法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个就送给他嘛，就是我所有准备的这个金宝就送给他，然后呢竟然经过好久好久都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为他说法嘛，然后广就很伤心，结果这时候呢那个第四天天人嘛，天人就有神通，这21页的15行，他就看一下，就是正好那个一般是讲六灾日啊、六灾日那个天王会看那个人间的一些为善为恶的情形，他就说谁在这边造善，谁在这边造恶，所以呢谁能够在善造善的时候呢没有懈怠嘛，然后呢就看到这个王为了要求佛法而产生忧恼嘛，然后呢这个第四天心里就想，他就说这个妙色王就是长久以来就希求佛法，就想要求佛法嘛，那我要去试看看我要去试看看他到底要真的是要求佛法，还是那种虚荣心看是真的是好要佛法呢，还是说只是一个因缘下，然后他想说那我就想来学佛这样子，所以呢他就说我当世之他这个好要佛法的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虚实就是看嘛，他的那个真的还是假的，所以呢就变作一个大药叉就是大药叉就是持人鬼， 哦，然后呢，那大药叉 的长相就很恐怖嘛，哦，然后跟平常人不一样，然后呢就来到这个王的面前，你看一个第四天他就有神通，然后就变现一个食人鬼，然后就跑到面前，跑到王的面前，然后就说，哎呀，你想要获得殊胜的佛法嘛，哦，那我能够告诉你，就这时候王求了好久佛法求不到嘛，竟然有人跟他讲说，好，他有佛法，他想要告诉他，当然很高兴嘛。那什么代价呢？他就说，啊，大王，你现在就是说，我们一般前面都讲到说，王是准备很多珠宝，然后就说谁能够说法，就把这个宝给他嘛。然后呢，就他现在听到有人说他能够说法，那王当然很高兴说，那请你赶快说，请你赶快说这样。然后他就那个药叉呢，他就说，那你对佛还是产生轻慢心，法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，哦，他说要怎么获得呢？这时候王就觉得说，那怎么办，要怎么获得，像一法门的时候有人求法门就赶快说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不是嘛，他是说这样子不能嘛，哦，他说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现在很饿嘛，而且是要夜叉嘛，哦，那我很饿，我的唯一的饮食就是什么，吃人吃血吃肉嘛，哦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所以呢他就说，那你现在想要佛法，那你就要给我先填饱我的肚子嘛，那我想吃你的，现在吃你的儿子嘛，好，哦，他想说我只有一个独生子，对不对？那我的儿子那就随在王的旁边嘛。然后呢那个王呢就说，当然当父亲的人会觉得有点会迟疑一下嘛，这是毕竟他的心爱的儿子。但是这时候呢，他的儿子马上就讲说，啊，没关系嘛，王，那个父王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让你满足嘛，哈，哦，就说你也可以获得佛法，然后我让他吃，没关系。所以呢，就奉给那个夜叉吃了。结果呢，夜叉他慢慢慢又把它吃掉了，他当着他的面前就把它吃掉嘛，哈，哦，结果呢还是不够嘛，没吃饱，他没吃饱怎么办？还有旁边还有一个谁，太太，结果呢那太太也跟他讲说，没关系嘛，丈夫我布施出来我给他嘛，哦，结果呢他也当着王的面前就把太太吃掉了，哦，然后现在看到这样子，因为王其实他是想要好要佛法嘛，所以呢他并没有很惊讶嘛。这时候呢他就告诉夜叉王，又告诉那个王就说，那怎么办，我还没有吃完嘛，我还没有吃饱嘛，但是呢那你还是要给我吃嘛，哈，但是呢这时候王就说，我是可以啊，我不会吝惜我的身体嘛，我给你吃是无所谓，问题是我要听佛法，那我的身体给你吃了，那怎么我佛法怎么听嘛，所以呢你如果我们先来约定一下嘛，你告诉我，然后佛法告诉我以后，我就马上我的身体就奉送给你吃嘛。然后这时候呢夜叉已经是吃了一个孩子一个太太了，也有一点饱足了，哈，就是有一点体力，所以呢他就想了，好，那就告诉他，然后呢就当在那个大众的面前就说了一句偈颂嘛，他就说，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，若离爱者无忧亦无怖嘛，哈，所以呢这时候他王听到这样就很高兴嘛。那这个偈颂当然是大家很熟嘛，就是说因为我们生在这个世间其实是爱欲而生嘛，好，然后我们会担心失去东西会产生忧恼，是因为我们爱惜，如果说今天你对你家的垃圾，你一定是听到垃圾车很快的很高兴的就把垃圾送出去嘛，对不对？你不会说啊，这个垃圾送出去以后我很忧恼我很忧心，我想大概没有人要这样子。但是如果今天说那个你的桶子里面用报纸包了一个那个20万在那边嘛，因为你怕遗失嘛，然后呢就用以前的人都是报纸包然后就放在那个最不明显的地方，结果呢那个要倒垃圾的时候你又想说垃圾袋正好还有一个空位嘛，好，所以就想到说，哎，那墙角那边有一包垃圾，那个大概是放很久的，就把它放进去，然后顺便捆一捆，然后就正好装满那个垃圾袋，现在都是垃圾袋装满以后，然后送出去，你就很高兴嘛，把垃圾带出去的很高兴嘛。 结果呢回来的时候，那个放那个旧报纸那一对那个人呢，他说说不定是先生，说不定是妈妈嘛哈、哦。他说啊，我那一包谁给我丢了？啊，刚才我听到垃圾车来，然后正好那个垃圾袋还有一点空间，我就把它丢下。哎呀，那个是我的回家锦呀，那个是20万拿的，你怎么给我丢了？这时候你要想了，因为你爱的不是垃圾嘛，你要说那个20万是你想你爱的，你贪着的。然后丢掉你就产生忧恼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你就赶快去追那个垃圾车，说我的20万在那边嘛哈。然后恐怕这个垃圾车跑掉，恐怕这个垃圾车送进焚化炉把20万焚掉了嘛。所以呢有爱故生怖嘛哈，你就会忧虑这一个部分。然后或是呢你要说你出门的时候你要把门锁好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喜欢你房子里面的这些东西嘛，你也不喜欢别人进去嘛，因为房子是你所爱的，所以你会产生忧虑，你会特别保护它。好，然后甚至呢你要说去投保险，产物保险嘛，因为万一如果是房子没了好烧掉了，你会产生难过嘛，会忧心嘛，会恐怖嘛，所以你要替他装潢得很好，替他保护得很好，这就是因为我们爱的关系。那你要想看看，我们替他装潢要不要花钱，替他保险要不要花钱？要嘛。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增加很多的苦那个忧恼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其实这是产到我们的身外之物。那其实我们最喜欢的是喜欢什么？今天天气冷了，你要想到说我要多加衣服，然后昨天晚上睡热的时候，你要棉被一件一件的掀开，这是你在保护什么？保护你的身体。你最喜欢的还是你的身体嘛？你要说天气很冷我才不理他，你绝对不会，你一定会说我一定要让他冷，让他保护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我们最喜欢的是这个身体，所以呢我们这身体一怎么样我们就产生忧恼，然后你对他照顾得很好，对不对？然后怕他受到风寒，怕他饥饿，每天都怎样照顾得很好，但是实际上他听不听你的话，他不理你，现在年轻人讲的他不鸟你，他想要怎么样他就怎么样，他要受伤他就受伤了，然后他要给你发烧就发烧，他根本不会说哎呀我今天要上课你不要发烧，他不会。好，然后呢他说如果我们能够离去这些贪着，好，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无忧无怖嘛，就能够自在，无忧无怖就是自在解脱的意思。那离去贪着要怎么离去贪着，这就是看我们这种我们学佛的一个过程。但是呢佛陀一再的告诉我们，就是说这个身心其实都不可爱的，这个身心是因缘和合的，好，你不要去贪着它，好，但是我们要利用它，好，它今天是因缘和合，它让我们利用嘛，利用来做什么？当然不是让我们，它不是利用让我们利用来吃喝玩乐，一般人是吃喝玩乐，但是我们学佛的人是利用它来造善业，利用它来修行，利用它来迈向解脱成佛，好，所以呢他就说这个是一个因缘法，因缘既然是因缘法的话，你要把握当下因缘具足的时候，如果这个因缘不具足的时候跑掉的时候呢，你要知道就是说要马上好、哦、马上看破，就是因缘不具足了嘛，我们放下因缘具足，我们就好好的把握当下。哎，现在我们大家因缘具足在这边好、哦、然后可以听听法，那大家就认真的听，然后呢认真的讨论、哦、然后有什么那个心得我们就大家一起分享。如果哪一天因缘不具足，哎，那没办法、哦、你要说要大家再聚合在一起也很不容易。像以前我们就是，我以前是在念法光的嘛，然后呢他就几年前我们在一起上课的时候，我们甚至讨论、哦、因为研究所都讨论嘛，讨论会针锋相对，甚至呢会觉得说你的意见我不认同，甚至呢可以就是说可以争执的很激烈。但是呢后来呢慢慢的一个一个毕业以后呢，你想要有这个争执机会都很难，你要聚在一起讨论的机会都很难。 然后甚至就说特别邀请，就说啊，哪一天我们一起来喝咖啡？啊，好远哦，我从南部来，我从哪里来？因缘都不具足，哦，所以呢，即使要吵架，也要珍惜这个因缘，而且还能够吵嘛，还能够面对面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哪一天真的就说你没办法，就说没办法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要吵都吵不起来，啊，所以。最近不是20周年庆嘛，我们大家都说哎呀怎么人这么少啊，这最近的台北的都不来，没办法，因缘就是这么不具足啊。那比方说哎，我们现在在讲到说好，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去哪里啊，爬爬山啊，因缘具足我们就一起去啊，然后呢边爬边聊天，甚至呢边吵架都无所谓嘛啊。但是呢哪一天真的大家都有点老了，然后呢行动不方便，然后说我们去逛那个什么地下街，找不到，你想要吵都来都没机会了啊，哦，所以呢我常常想到说，嗯，要学佛就是了解一个一切都是因缘，因缘具足我们要把握，因缘散了真的你想要强求都不得啊，哦，那如果说有因缘我们就赶快啊，哦，趁现在身体还可以的时候，因为身体是借我们用的嘛，借我们修行，借我们那个听经闻法的。那如果你能够有这个因缘，身体好好的时候呢，我们最好就是在佛道上赶快精进嘛。好，所以呢他这边就讲到说能够离于贪爱，就是说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它会散去嘛，那你也不要去，不用去追求，然后不用去追求也不会产生忧恼。所以有人跟我讲，他说哎，某某人你为什么，他跟我讲说他什么时候要来，为什么他没来呢，他怎么可以骗我？我说因缘具足，因缘不具足，因缘散了我们就不要强求，我们就看这个因缘本来就会变化嘛，哦，那他要骗他有他的因缘，那或许呢有时候呢他的不好意思讲或是怎么样，他这样子骗，其实有时候我们学佛的人就知道嘛，口是业，因为我们其实坦白讲我们修行最难守的，尤其是我们女众最难守的是口业，哦，那口业你要修好的时候呢你会得到很大的功德，那你一不小心，哦，犯了口业，哦，其实小妄语其实也是会有果报嘛，哦，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你对他也不好，我们要产生一种怜悯心，就说哎呀这个因缘造成他有这个果报，那我们要产生一个怜悯心，哦，啊，不要去追究，也不要去就是说好像事后就觉得很不舒服，因为为什么学佛是告诉我们要离于爱，离于贪着，哦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解脱自在，无忧无怖，哦，然后这样王听到这个寄送以后呢他就很高兴嘛，但是呢他就要实践他的诺言，他就赶快要把身体奉献给这个夜叉王吃嘛，哦，结果呢这第四天一看王真的是为了法然后牺牲他的所爱嘛，你看太太是他最亲爱的嘛，儿子也是他的最爱嘛，对不对，独生子哪一个不爱，然后呢现在他的身体他都可以布施出去了，一个是外财一个是内财嘛，他都愿意这样子出布施出去，所以呢他就知道这个王一定有办法证悟到成佛，无上觉就是成佛嘛，没有人比他还高的那个觉悟，无上觉其实翻成那个梵音的话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一句应该是大家都很熟的嘛，哦，很多经典都讲他说哎，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其实就是无上觉，就是那个觉悟那个菩提没有比他还高的，那就是佛。所以呢这时候第四天就舍弃那个夜叉的那个相了，哦，然后就恢复，你要想看那个布袋戏这样子，哎，是又变成一个很庄严的第四天的样子出来了，然后就很欢喜，一只手就拉着那个小孩子，一只手呢就拉着美貌的妻子嘛，哈，然后就告诉王说哎呀好好哦，你这个是大人物嘛，哈，你这个是真的是善丈夫嘛，哈，然后你的那个好要佛法的心是这么坚固嘛， 然后因为你这个你我本来就是想试看看嘛，现在我可以发现你一定有办法哈、哦，有办法破除烦恼，然后有办法帮助众生出生死轮回嘛。所以呢，我看到你这么精进，一定下来你一定有办法成佛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把你的妻子跟你的孩子都还给你嘛，好、哦，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故事嘛，啊、哦，就是讲他佛陀之前求法的一个过程，就是他的太太，也就是现在的耶稣陀罗，然后那时候的孩子端正子呢，也就是现在的娄侯罗嘛，那时候的妙色王就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。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看到，就是佛陀之前求法，他也遇到很多波折，好、哦，他在行菩萨道求法，他也是很坚定信心，然后呢，甚至一般人所认为最难舍的、最难割舍的，他都割舍了。啊、哦，那我们现在就想看看，我们学佛有没有这种心？啊、哦，人说，哎呀，今天不行啊，今天天气这么冷，我才不要出门呢、欸。啊、哦，然后想他说，啊，光是天气冷，还不是叫你舍身，你都不要出门了。那你看那个成佛就很难了。然后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，他之前。割舍他的妻子，割舍他的儿子，他都会愿意嘛，哈，那他有办法成佛。所以我们还在生死轮回，不是没有原因，对不对？或许我们是他在割舍的时候，我们还在那边看说，哇、哦，他有够无悔无白晒，好、哦，我们不止没办法这样做，还在那边批评他说无悔无白晒，哈、哦，但实际上学佛就是要精进，哈、哦，然后求菩萨道就是难舍能舍，难行能行。好，有人早上还没有吃饭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你要稍微饿一下嘛，哈！你要想到呢，那个佛陀为了求法，他可以就说什么都舍了。那我只有这一个早上这一餐而已，先布施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哈！所以呢，你要先饿一下，应该也不至于说把身体饿坏，哈！好，到这边，哈，这是这一个故事嘛，哈。然后接着十五长的散子经，哈、哦，散子经就是一个眼盲的，哈、哦，眼盲夫妇的儿子嘛，哈、哦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其实就是讲到之前呢，有一个天人，他的天人的寿命将近的时候呢，他就看一下，因为天人他都是比我们福报还好嘛，所以呢，他具有天眼，他就看一下。他的那个天人的寿命要尽了，然后要投胎在哪里呢？你要一看，哦，地上有一，就是我们人间呢有一对眼盲的夫妇嘛，然后他没有孩子嘛，然后好久好久了，哈、哦，他已经年纪蛮大的，然后呢就想说，啊，那现在我们两个一起到山里面去修行。